我们这一堂课的目的是希望谈到传奇的带领和同工的配搭。那我之所以先请各位讲，我就希望我所讲的能够配合各位的需要，所以我在讲义方面我讲的比较简单，只讲一些最基本的观念。那么实际的问题呢，就跟会针对各位刚刚所提的几个问题，我们再来实际的讨论啊。那那个部分我没有准备讲义，但是我们会到时候会讲出来。那我们这个是一个 workshop 就表示说不是只是上课各位听而已哈。事实上呢，团契的带领跟同工配搭，这是一个很实际的，是怎么去做的，不是很多理论方面的问题哈。所以我们会比较着重经验的交流和实际做法上的一些讨论。那刚刚各位提的几个需要里面呢，那么就可以看到提到如果从做法上，就是团契怎么开始，怎么样组织，怎么样运作，怎么样带领然后呢怎么样带诗歌，怎么样带祷告，如何带查经这是怎么做出信栽培造就，这是属于实际做的问题。另外呢，还有团契一个很重要，就是为什么要有团契，到底团契是什么团契是什么。在你要知道如何做之前，一定要先知道到底我们在做什么，是不是？比如说你要结婚之前，你要先知道到底结婚是什么否则的话你盲目的去结婚了，那还以为说结婚原来想象的又美又善结果怎么结婚了以后现实的问题上怎么样跟你想象完全不一样呢像前两天我们在那个婚姻的小组协谈的时候都会提的就是这个问题所以今天下午另外那个 workshop 讲婚姻家庭，我们就会特别提到这一方面也就是说我们要先对团契有一个正确的观念，要了解圣经中讲团契到底圣经讲团契这个字的时候它的目的是什么。那因此我们在进行开始一个团契的时候，或者像刚刚我们姊妹讲她在教会从整个教会的角度要推展这个团契的工作的时候，要领导这个团契的时候，我们要把团契带在一个正确的方向上，而不是只是一个活动，不是只搞一个基督教的活动那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则。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很着重在团契的意义，团契真正的意义，一个正常的健康的合乎圣经原则的团契是什么如果今天早上还有时间，我们就开始进入实际问题。那如果时间不够，我们从明天开始因为我们总共有三天嘛各有六个小时我们会进入一些实际的，根据这样的意义，根据这样的团契的原则，我们怎么样实际的去进行合乎圣经所讲的团契的定义好，这是我们这一堂课主要的目的。那各位盼望你能够实际的发言能够勇敢的发问如果是你发现有一些你所希望知道的还没有讲到的话，那么各位呢也可以提出来，我们希望能够越实际越好我们一定会留时间给各位发言，或者是万一在上课的时间不够，我们在吃饭或者其他时间也可以再谈好，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个团契要成长的话呢，一定要了解团契真正的意义是什么。团契这个字圣经里面好像没有出现这一个，就是中文圣经没有翻译成团契这样两个字的，对不对？各位翻中文圣经好像很没有看到这样两个字叫团契。但是呢，我们都晓得新约圣经是希腊文是希腊文翻译过来的，因此在希腊文里面就是所谓团契这个字事实上出现很多次，在新约圣经里面它用名词的形式来出现呢至少有二十次叫 koinonia 这个字在希腊文里面呢它原来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来看几个圣经中文圣经请各位翻开来看，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一起看，因为呢我们了解团契是什么，我们才知道怎么来开始一个团契，对不对？那以前呢我们常常开玩笑因为繁体字，各位看繁体字里面团契在繁体字里面团契是这样写的嘛但是呢你如果把这个口字拿掉，把这个口字拿掉的话就变成专吃，对不对？把这个大口拿过来这里，所以就变专吃那很多人的观念里面的团契就是专门聚餐吃东西搞活动的地方那团契是这样吗？ 因为很多人是这样的哈。那在海外，特别是在海外哈，海外的话，团契都有聚餐。像我们在洛杉矶，我们那个教会，我现在是参与一个叫神州团契，我们每个礼拜五晚上都有吃饭的，哎。然后像 Toronto 的那个国语 Toronto 的第一浸信会是最大的一个浸信会哈，第一浸信会他们也是每个礼拜五晚上都有吃饭，所以很多人的观念里面以为团契就是专门来吃饭，哎，这叫团契哈。但是圣经里面讲的团契的意义是什么呢？好，先看腓利门哈，腓利门只有一章啊，不要问第几章 ，OK？ 腓利门啊，腓利门书第六节，腓利门哈在新约的后面。提多书的后面，好，腓利门书第六节，我们一起读来。愿你与人所同有的信心显出功效，使人知道你们各样善事都是为基督做的。好，这里特别提到你与人同有的信心。好，同有信心就是 communication， 这个英文翻成 communication 哈，啊，同有信心。那当然有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翻译，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呢，都是叫 koinonia 哈。那么像另外一个英文版本是 sharing the faith，sharing 就是分享啊。像 Joyce 这个有中英对照，对不对？那第六节这里就是 you're sharing the faith， 就是同享信心哈，同享。那么我想分享这个字我们就比较常听到了，对不对？好，分享这个字，同有信心就是。中文翻成同有信心，但是英文里面是分享的，你们的信心分享这个意思就是属于团契的意思哈。那有的是中文英文圣经翻成 communication 也就是彼此的沟通，彼此的分享。那么这个就是团契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是这个意思哈。好，我们再看哈，我们看，因为这几个是很重要的基本观念，我们一定要建立起来哈。罗马书十五章，来翻到前面，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十五章二十六节，十五章二十六节，好，我们一起读来。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捐出捐上给那耶路撒冷圣徒中的穷人，好，乐意错出捐上给穷人哈。contribution 就是他们愿意错出来，愿意捐献出来。那么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也叫 koinonia 哈。那中文读起来的时候好像是一个动词，对不对？我捐出来，我分享出来。但是在希腊文里面呢，它是用名词的形式来出现哈，它也是 contribution， 就是贡献出来。好，那另外一个是很我们很熟悉、比较容易了解的，使徒行传二章。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这个看字面就容易就已经知道的哈。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二节，那我们都晓得这是在初期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候教会的光景事实上就是团契应该有的光景了。四十二节一起读来，多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好，这里讲到彼此交接，交接这个词我们现在比较少用。但是呢，英文里面就常用了哈 ，fellowship，OK，、okay? 你各位都有很多人有中英对照圣经哈，你看这英文这里讲是什么 ？Devoted themselves to the apostles' teaching and to the fellowship，OK，、okay? to the fellowship， 就是他把自己 devoted to the teaching，OK，、okay? 的教训，愿意遵守，就是说他 devoted， 他把自己奉献了。委身于使徒的教训，然后 to the fellowship， 就是对于他们彼此之间的团契。中文翻成交接，因为古代没有团契这个词，但是我们现在用团契这个词，就是当时所讲的彼此的交接。好，那我们现在英文团契就是翻成 fellowship， 对不对 ？Youth fellowship， young professionals fellowship， Chinese fellowship， 就是 fellowship 这个字呢，就是从这个出来的啊。那这一节是最直接、最明显，我们。比较常用的哈，就是 fellowship。好，那么各位就看到 fellowship 这个字当初是怎么出来的呢？就是你看使徒行传第二章，那时候五旬节教会因为布道会圣灵的工作，三千人、五千人信主，教会一天之间一两，还有很短的时间之内就一下到了一万人、两万人，而且那个数字都还只有男的哈。那如果再包括女的、包括小孩，哇，那教会突然之间就耶路撒冷教会突然之间就有几万人。 有了几万人以后，他不可能，那时候也没有现在所谓教堂啊，那时候还没有教堂的建筑，都是在家里面，或者是他们借用犹太人的会堂啊，在那里聚会。那么这么多人，不可能靠十二个使徒来照顾的，所以呢，一定要有 fellowship。那 fellowship 的话，就是在家里面，就在不同的家庭里面啊，借啊马可的家啊，借一些信徒的家，然后呢，就在他们家里面，他们彼此交接啊，彼此的交接。那各位再继续看下去哈，使徒行传第二章后面这里讲到说，他们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怎么样彼此交接。接下来呢，擘饼，擘饼是什么意思？对，就是现在的所谓圣餐哈 ，communion， holy communion 哈，就是施圣一起所圣餐，然后呢一起祈祷。其实这里已经告诉我们团契的意义是什么了，对不对？从初代教会神设立教会的时候，那时候就讲到团契里面要有教训，要有遵守使徒教训，当然就是现在就是圣经的教训了。因为当时新约圣经还没有写出来，所以呢，使徒的教训就是使徒从耶稣基督有领受，那使徒就把主耶稣教导他们的话来教导信徒。所以团契里面一定要有教导，这教导包括查经，包括讲道啊，就是一定是教导的，这是使徒的教训。然后再来交接，就是我们讲的 fellowship。 好，那么在这里就可以看到团契不应该只是教导，但是也不要只是吃，哈哈。那么团契要彼此 fellowship。 好，我们等一下会再具体讲什么叫做 fellowship， 什么叫做彼此的交接啊。好，然后擘饼就是他们有圣餐啊，一起纪念主。在当时的教会里面，在家庭里面就可以有圣餐纪念主了啊，就彼此有交接。然后擘饼，再来呢祈祷，一起祷告啊。那在这里就让我们看到团契至少最基本的内容，基本的节目应该包括什么了啊。好，接下来再看腓立比书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那边特别讲到团契的这个心智，团契的啊目标，团契的一种态度啊。好，腓立比书第一章五节，腓立比书再往后啊，加拉太、腓立、以弗所、腓立比，第一章应该是346页哈，我想可能大部分的人346页。好，第一章第五节来，因为从头一天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兴旺福音。好，在这里保罗对腓立比教会的人献上感谢，为那些信徒感谢，为什么呢？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从头开始一直到现在，你们是同心合意，同心合意啊。好，同心合意也是 fellowship 的意思，也是 koinonia 的意思，也是团契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团契应该要同心合意，团契不要只有在吃饭的时候同心合意啊啊，应该是在聚会，在彼此的心智上，在观念上，就是说我们是一个同心合意的，这是一种心智。然后第二章，腓立比书二章一节，这也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圣经，腓立比书二章一节来。所以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啊，接下去来，你们就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好，在第一节那边讲到的，讲到了啊，劝勉、安慰、交通。好，我们现在翻成交通哈，英文里面呢 ，if any fellowship with spirit， 就是在圣灵里面的 fellowship。OK， 这里又翻成 fellowship 哈，啊，所以呢啊。大家有同样的心智，然后呢愿意同心合意彼此交通啊，交通啊，现在在社会上交通是讲 traffic 啊，但是呢在圣经里面讲的交通是讲啊 communication， 讲 fellowship， 讲彼此之间的 sharing 啊，这些都是啊交通，意思就是说彼此之间有交通。那么交通不是只有单方面的嘛，交通一定是有来有往，彼此之间啊接触很频繁，这才叫交通。好，所以从啊、这几个经节哈，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三节那边也有，已经讲到了，意思就是说团契呢，在名词的时候呢，是相同的信心，相同的盼望，彼此之间常常交接，彼此之间常常沟通，彼此之间同心，这才是一个团契，这才是一个团契。那么相对来说的话，你可以彼此啊、 一起吃饭，可以一起有活动，可以一起做事，但是不一定是一个团契，对不对？啊，同乡会也常常一起吃饭的哈，啊，同学会常常一起去搞活动的哈，或者是啊，在学校里面上课，你也是一同在受教导，对不对？但是你不是团契，就说不是说我一起上课了，一起吃饭了，一起郊游了，或者一起唱歌了，这个就是团契，啊，你跟合唱团不一样，跟同乡会不一样，跟同学会不一样，这是一个心智上的灵里面的彼此的相通。好，这是第一个从名词方面哈，那么如果从形容词方面哈，形容词方面来看的话呢，好啊，罗马书十二章啊，罗马书十二章十三节，这边有一节呢，中文是看不出来的哈，但是这一节的事实上呢，在原文里面跟团契也是同一个字根。那希腊文里面呢，它的名词、动词、形容词很相似哈，名词叫 koinonia， 那动词呢就叫 koinonio， 好。那么在动词方面呢，在这里有一个字，那么也是团契的意思哈。好，十三节我们一起读来。圣徒劝罚要帮补，客要一味的款待。好，这里讲到圣徒的缺乏要帮补，帮补中文翻成帮补，其实这个帮补翻得很好，你一看这个字其实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哈。英文呢是叫 share。Share with God's people who are in need， 那么就对那些有需要的人你跟他分享，但是呢中文翻成帮补，帮补就是说他有需要你帮助他，补足他的不足，补足他的亏欠，补足他的需要，他缺乏了你把他补上去，好像他欠了还欠了100块，你帮他补上这100块，或者是这房子有漏破落了，你把它补好，修补好，是帮补。好，帮补呢，这个字呢，在希腊文里面是 koinonio 啊，是动词，就是帮助、补足。好，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意思哈。那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那边也是讲到里面一同的分享哈。好，所以呢，从动词的角度来说呢，好 ，fellowship 呢是彼此之间帮补、同心的、一起的来做。好，我们从形容词这一方面来看哈，我们看哥林多后书。一章七节，罗马书，再来就哥林多前书后书，哥林多后书的一章七节，我们来看这个字，哥林多后书一章七节，好，我们一起读来。我们为你们所存的盼望是确定的，因为知道你们既是同受苦难，也必同得安慰。好，这里讲到同受苦难，同得安慰，好，这些就是团契的意思。团契是同甘共苦，同甘共苦的才是一个团契。那么一起吃饭不一定同甘共苦，只有在吃的时候同甘共苦哈。你有甘的有苦的，那么就大家都吃了。但是呢，团契的话不是只有聚餐的时候，是长期的，在一起的时候同甘共苦，就是同样得到安慰，同样忍受苦难。那就表示说，如果一个人来团契，他正在受苦。我想各位在团契当中看到很多受苦的人，而且为什么会来团契，也是因为很多人在苦难中，所以他愿意来团契。对，好，他如果来了，你们的团契能够让受苦的人得到安慰吗？能够同受苦楚吗？还是只有一同吃东西而已呢？还是能够同受苦楚呢？他来你们这里，他的苦楚能够倾吐出来吗？能够有人安慰他，帮助他吗？能够有人为他祷告吗？能够有人帮他解决吗？能够有人让靠着神的能力来让他胜过这个苦楚吗？团契的意义在这里哈，同受苦难，同受苦楚，同得安慰啊，这是从形容词。所以呢，一个团契就是一个同受苦难的、同受苦楚的一个地方，一个聚集才叫做团契。就是从形容词来说，是一个同甘共苦的才叫一个团契啊，那跟一些乌合之众不一样啊，是同甘共苦的。好，彼得后书啊，这一节非常重要，平常我们也容易忽略，而且中文有时候看不太出来哈。彼得后书一章四节，彼得后书哈是比较往后面翻的，希伯来书、雅各书，然后彼得前后书，彼得后书的一章四节。这边讲到神让我们能够认识主，认识主以后呢，好，第一章第四节来， 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好，在这里呢讲到说神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是我们这几天在讲到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生命的更新。好，那生命的更新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世上有很多情欲，败坏的情欲跟世俗的观念啊，老我的生命。好，现在呢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像神有神的性情，有神的生命。好，跟神的性情有份，有份，有份这两个字呢，中文好像一时看不太出来，但是在英文里面啊，特别是在原文里面就很清楚哈。原文里面呢就讲到我们是 participate in the divine nature， participate 哈，参与神的性情，好像神在这边啊，神在这边有一个生命，有一个祝福，有一个恩典，然后呢 we participate 就是我加入这个阵容当中。啊，好像各位刚刚在好多人在门外在那里彷徨徘徊流离哈，找不到出路，哎，终于看到哇，里面有人啊，原来就在这里，你就进来就加入了啊，你就不在外面流浪了，你就 participate 啊，与神加入神的性情里面。好，所以一个团契呢，就是让人可以有家的感觉，他在属于这个阵容里面，属于这个团队里面，属于这个温暖的有亮光的地方啊，那不是在黑暗里面徘徊寻找啊迷失，而是能够加入，就是说 participate 啊 participate 啊，那 in the divine nature。 所以呢团契应该是让人可以加入的，那么加入的意思就是说，加入的话就是他就有归属感了，不会有孤单，不会有失落的感觉，他有一个加入归属。来，好，
这样说团契跟教会有什么不一样？
好，很好，这个问题很好哈。我们等一下会提到这个具体的问题。我先把这个意义的部分结束了哈，我马上就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如果从刚刚这几个圣经里面讲到团契的经文啊很多哈，那刚刚几乎把所有主要的都讲出，都我们刚刚都已经读过了哈。那么从刚刚所读过这几个里面，就可以看到团契是什么？团契是一个属神的人，有神生命的人共同聚集，彼此交接，彼此帮补，彼此扶持，同甘共苦，让大家有一个归属加入的感觉。一个人来聚会不一定是加入这个团契哦，对不对？他只是 physically 身体在这里，但是他的心不一定是加入的，是不是？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加入一个加入一个什么同乡会，或者加入一个同学会，我们人也去了，但是呢，你对你来说可有可无，然后呢，你不去的话也不痛不痒，对不对？那你对他也漠不关心，只是偶尔有一个讲员来，偶尔有一个活动，那我就去参加。如果这个讲员我不喜欢，我就不去了；这个讲员我不认识，我就不去了。这个活动搞那个活动我没有兴趣，我就不去了。但是你如果是加入的话，加入的好像你已经加入一个 club， 加入一个加入一个属灵的家庭里面，那么你就是，这就是我的家，这是我的团契，这是我有归属感的地方。所以团契一定要让弟兄姊妹是有归属感的哈，能够彼此交接，彼此相通，彼此帮补，彼此同心，能够彼此同甘共苦，有加入感。好，是这样的话，团契的定义就是这样。那为什么我们要有团契？也就是因为在当今的世代里面，很多人寂寞，很多人孤单，很多人流浪徘徊，很多人找不到归属的地方。那因此我们设立团契的目的，让他能够在这里面得到他的需要，能够得到满足啊，让他能够有满足。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我看英文圣经的话，看了一个《拜罗士的那后人经文》，我忘了这个名字经文了，《拜罗士的那个》。
好 ，fellowship， 好 ，fellowship with the Holy Spirit 也是相同的意思，意思就是说，我们跟圣灵之间彼此交相通，能够跟圣灵彼此相通。fellowship 这个字哈的意思就是说，大家彼此来有建立关系。fellow 英文里面 fellow 的话是指人的意思嘛哈啊 ，he's a married fellow，OK，、okay, 就是 fellow，OK，、okay, 那 fellow 是指人。 Fellowship 是什么 ？Relationship。OK， 就说不同的人能够建立 relationship， 这叫 fellowship， 对不对 ？Fellowship。那所以跟圣灵相通，意思就是说我是我，圣灵是他，我们彼此之间本来只是知道他，但是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好，现在我跟他建立关系，圣灵在我里面能够感动我，能够激励我，圣灵能够责备我，圣灵会带领我明白真理，那就是 fellowship with the Holy Spirit。OK。好，那么我们了解团契在原文里面圣经里面真正的意义以后然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团契到底应该要怎么样来做那我就先回答刚刚 Joyce 问的问题。那么这样团契跟教会有什么不同呢？严格来说，教会团契是同一件事情。教会是一个比较广的一个定义。教会意思就是说，教会原文里面希腊文叫Ecclesia 这个字呢，在原来的意思呢，就是旧约里面的会众。旧约里面不是讲到耶和华召集他的会众？会众是指什么？是指哪一些人？耶和华的会众在旧约里面，出埃及记、利未记那边说，耶和华叫摩西召集会众过来。好，这个会众是什么人？哪一族人？以色列人，对不对？那就是说是神所特别拣选的，在世上万族当中，神特别拣选以色列人。所以呢，教会这个字呢，意思就是说神所召聚的会众，是指人的意思，就是神所拣选、神所召聚的会众。那么就是教会原来的意思是这样。然后呢，神所召聚的会众，让他们认识神成为神的子民，然后呢，为神来传扬神的信息跟慈爱和公义，这就是教会原来的意思。对，所以呢，到了新约圣经的时候，那么教会也是同样的意思。神不是单单拣选以色列人，现在只要接受耶稣基督、认识他的人，都是神所召聚的人。所以教会的定义就从以色列人变成所有神所呼召来相信他、顺从他、遵行他旨意的人，都是教会。所以教会真正的意思呢，是那些神所呼召的人，就是教会的意思是教会。好，那么神所呼召的人聚集在一起了以后，要彼此交接，一起擘饼，一起祷告，接受使徒的教训。所以事实上刚刚所读的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是教会。好，但是呢，教会因为人很多，教会有各种不同的年龄，教会有各种不同的背景，所以呢，教会为了让大家能够更深入的彼此之间有交接，有彼此的同甘共苦的关系，有归属感，所以在分成不同的团契。所以团契是在教会这个大，好像一个大房子里面的不同的房间。教会就这样，就好像大使命中心这是一个很大的，那么就分为什么大使命馆这个馆或者这个教室那这个教室呢，就特别给像刚刚姊妹讲的，这是给老年人的团契，这是给青年人的团契，给 young professional 的团契，或者因为按背景给大陆团契，或者是给妇女团契，或者给儿童的团契。那这就是团契，就是在大教会里面的不同小的组织。但是教会的定义跟团契的定义应该是一样的。
如果说像一个地方没有教会，但它有这个团契，那当他们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到什么样程度，它该成一个教会，但它有变化，就是从团契到教会有变化。
对，好，这是好的问题，这个我们会谈到这个我们明后天我们会谈到这个问题。所以意思就是说，从定义上来说，从原则上来说，从目标上来说，教会跟团契，现在用的教会这个词跟用团契这个词，它在目标上、在功能上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呢，教会是一个比较大的组织，团契是一个教会里面的小的组织。那么因为团契比较小，所以呢在组织上比较简单。教会因为更大，教会有那么多个团契组合在一起，因此在行政组织